就是因为这些坐牢坐了久了以后，他们知道说在监牢里面有太多不人道的东西，所以后来贵格会的弟兄姊妹被主兴起来。等到如果他们有机会能够在一个位置上的时候，他们一定想尽各种办法要改善所有移民监狱的情形，因为那个监狱里面根本没有人权的，监狱里面根本人不当个人的，那这班弟兄姊妹生不如死。如果像 Mary 答案一样一下就走了，那是另外；但是这些人在监狱里面折磨，那弟兄姊妹就12000个。贵格会，他们没有罪，他们唯一的罪就是因为爱主，他们就因为但是呢，他们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监牢里面受了很多。我们现在以为坐监是今天的监牢，不是，你要想那个时候的监牢，那个时候判死刑啊，有200种的罪都可以判死刑的，你只要说这个要死刑，那个也死刑，200种罪都可以判死刑，所以那个根本谈不到人权的。所以今天讲人权。今天特别讲到对于犯人，对他们不能够苦待他们，不能虐待他们，那不要忘记，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监牢里面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有一句话乔治福斯讲得很好，我上次已经提过了。他对那些受苦的弟兄们怎么说呢？他 "Fear not the losing of the fleece, it will grow again."你不要害怕你的羊毛啊丢掉了，好像被剥光了，可能没有多久后羊毛要长起来的。那我想这个可以说贵格会的历史乃是受苦历史，乃是为主真的受了许许多多的苦。好，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里有这么四个人。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图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早期贵格会是怎么在一起聚会。我讲过他们是安静的啊，那么。有圣灵感动，他们就起来说话。像右边这个，像一个姊妹，她有感动，她就起来说话。所以大家都知道，尤其在贵格会，他们是绝对赞成主张男女平等的，所以弟兄跟姊妹是完全一样。因为福斯乔治福斯觉得，每个人里面都有什么，每一个里面都有那个，都有圣灵住在里面。那他认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这个神的那个火花在里面，我们看这个这一点上是错的，这一点瑕疵是错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他觉得每个人是平等。那其实根据圣经，为什么弟兄跟姊妹是平等的呢？很清楚，在基督里面没有男的，也没有女的，所以本来圣经里面就是平等的，没有问题的。所以那。但是呢，特别在贵格会，你可以看得到，所以贵格会男的可以讲道，女的也可以讲道，所以宾威士翁，你看她是女的，她可以讲道，那么这就是因为她是在贵格会背景底下。不过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他，就讲完道以后，他说："哦，他说很稀奇啊，神也可以用一个女人来，神也能使用一个女子来做器皿。"那么。他怎么说？他说不，神不是用一个女子，神是用一个心脏，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说，在不管是只要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都通通我们知道说，那应该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当然是弟兄跟姊妹没有什么不同的，没有什么分别，就是说弟兄所得的启示跟姊妹所得的启示一样的。没有可能弟兄比姊妹多，或者姊妹比弟兄多，没有可能，都是一样的。每个人受圣灵引导也是一样的，是在这一点上，弟兄姊妹没有错。贵格会弟兄姊妹看见了，从前好多没有看见的，那弟兄跟姊妹是一样的。但是，许多时候，这个，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圣经保罗说，我不许妇女讲道。那这里面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面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所以在神的制度，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有两个制度的。普通呢，我们常常弄错，一个制度叫恩典制度。在恩典制度里面，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弟兄跟姊妹，姊妹跟弟兄，在属灵上各方面都是一样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还有一个系统是什么？还有一个系统 是行政的系统，不是恩典系统。那么什么叫行政的系统呢？就是当现在我们参与一个工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时候毫无疑问的，这个时候有头的问题。所以就说恩典来说，子与父是合为一，同为一的。主说我与父原为一。但是为什么圣经说这个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在这个制度底下，神才是基督的头。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不是说神跟基督是不平等的呢？没有，你看见吗？等到要神要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在这个整个完成使命的过程里面，那弟兄姊妹，要叫整个的工作能够有效，你看见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基督在神面前蒙头了，然后教会在神面前蒙头了。这是为了什么？这是为着我们能叫神的旨意能够彰显。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全家当父母儿女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在饭桌上的时候，那么现在从前不一样，从前中国人一定说孩子在讲话，孩子在这个什么，在饭桌上不可以讲话，一定这样讲，那么孩子一句话都不讲。那其实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刚好是全家团聚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今天一个家充满爱的话，那没有问题。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吃饭的时候，父母儿女都可以讲一些话，那么你看这个真的就像家一样。那有的时候呢，儿子女儿只爬到爸爸的头上，放到他肩膀上，那么这些我们都知道的。但是等到开车的时候，等到现在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这不是平等的问题，这是工作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一个人在车盘的后面，其他人都是 taxi driver， 不可以讲话。你看很多人呢，他开车开习惯，他就坐在旁边，也是要指挥东指挥西，这是非常危险的。你看这就是不走组织地位嘛。你自己开车你可以的，没有问题，但你先生开车你还教他这个左转右转，那他有什么？他知道该左转跟右转的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谁是头呢？男人是头。在所以是这个是指的什么？这个是指着在神行政制度里面。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清教徒所注意的是行政制度，这个贵格会所注意的是恩典制度。其实圣经里面两个都有的，所以没有错的啊，没有错的。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所以你就知道的，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他们到这个规格聚会很安静，然后呢，那么其实安静，我觉得乔治福斯讲得很好，这是从经历里面说的，他是当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他的耳朵就开始灵敏了，就听见了。如果一个人不停地说，他的耳朵不灵的，听不见。所以你一面在车上，一面在路上走路啊，还有开车讲话，为什么危险呢？因为你慢慢你的听觉不灵敏了，所以只有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能够听见一些声音。所以你看，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根本听不见圣灵的声音。所以 George Fox 是对的，我们如果要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要安静。所以不过他们又太极端，他们整个可能40分钟、50分钟都是安静的。但是现在我们聚会里面是连5分钟的安静都没有。你看看，一进到聚会里面，像进到戏院里面一样，你也讲话，我也讲话，你东家长西家长，每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你看贵格会弟兄，只要第一个弟兄坐下去，这个聚会就开始了。然后第二个坐在旁边都安静，第三个坐在旁边安静，大家都要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觉得不要走极端，因为你真的根据圣经里面，如果是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的话，如果你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那当然你要听得见圣灵的声音，要知道圣灵怎么引导你，当然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后来很可惜，贵格会把它变成一个模式，从前讲道是一个模式，其他聚会是一个模式，结果他们变成另外一个模式。但是不要忘记啊，他们说他们安静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敬拜。所以他们觉得是来到主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这个都没有难处的，只有等到你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模式的时候， 这个就是将会带来难处。所以呢，这个就是归根会的历史。那么然后呢，这个最下边这个最这个讲的这个就是在英国的最早的叫 Swarthmore House。那么这个我们的这最早最早可以说贵格会的这个中心，可以说整个他们运动的总部是在这个地方啊。那在湖区那个离开开西的特会的那个地方不远。然后呢，然后最右下角的这个就是在我们附近不远的，就是贵格会的 meeting house。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进去了，你就可以看见他们300年前大概就会什么样子。现在还是那个样子，但是很可惜，就是因为乔治福斯在真理上有了瑕疵，所以现在才有所谓的 Jewish Quaker， 才有 Christian Quaker， 这个是完全叫我们想象不来的，所以我们上一次去这个他们的贵格会会所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就说他 I'm Jewish Quaker， 他 I'm not a believer in Christ， 他明明这样讲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原因在哪，是每一个人，这就是乔治福斯当时那个福音的真理有瑕疵的缘故，才慢慢才跑出这种情形来啊。所以很可惜，这是非常的。不过在美国是分着三派，那有一派还是信仰上非常纯正，但是不要看，你看宾路易斯姆到现在最多100年，你看看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整个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好，那么现在下面呢，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彭威廉的事件。我们讲第二个就是彭威廉，那么给教会有些什么样的贡献。那么首先我们叫彭威廉呢，他是一个军官的儿子，我如果没有记错是海军军官，他的父亲呢是很有功的，尤其对查理二世很有功，所以有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常常打发他的儿子去找皇帝，就去找英王，所以他们都认识他，还有认识他的弟弟，就是纽约那个时候就是有 Duke of New York， 就是他的弟弟，就是查理二世的弟弟，就是詹姆斯二世，后来也做了英王。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来往，那么这个是他的身世非常好。不过呢，他呢就是12岁的时候，他就听见一个贵格会的一个传道人跟他讲，他就很受感动，所以当然他就受了影响，所以后来他父亲把他送到牛津大学去，结果呢就出了难处，所以18岁就被退学了，就是因为他不承认安理干会，所以这个当然就受了逼迫了，然后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这个法国去，好，终于后来回到伦敦做了律师。这个非常重要，整个他做律师很重要的，等一等你就看见神用他是怎么用他的。所以这个地位也好，这个身世也好，还有后来他的教育也好，对他非常帮助。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写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真理上是有问题，关于三二一的神，结果后来被圣公会，就是安理干会就把他关在伦敦塔，你知道所有在伦敦塔里面都是一些犯人，那么这个中间这个就是伦敦塔，这个是15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画，所以大概那个时候伦敦塔是这个样子。结果呢，他在里面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很重要，就是右边这个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这本书也是值得读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这个很容易，你到网上你就打 No Cross No Crown， 然后你打 Google Book。你一定可以找这个，可以下载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下载，这个普通的都可以，就是你普通只要 no cross no crown， 它就你就是普通的就可以让你下载。那不是很长的，那告诉我们怎么做基督徒，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关系。所以你看见这个，我读彭威廉的东西啊，很享受，我个人很享受，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很结实，很有东西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就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就被关了6次。那么我详细情形我不去说他，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空，你们自己去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些普通资料都可以找得到。所以他就是特别是为着那些受苦的贵格会弟兄姊妹，为他们请命。 当然他因为他的身世，因为他和国王的关系，他想尽各种办法，还有他是个律师。所以有一次啊，他们这个圣公是个这个圣公会，他们就把他们的 meeting house， 就把他们，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哈，这个就是那个 meeting house， 就这个伦敦那个，这个图是伦敦那个图，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呢，就是本来他们在那里聚会，后来他们到时候就把它关掉了，关掉了以后呢，然后和威廉跟另外弟兄就在马路上聚会，几百人在那里聚会，然后他们通通抓进去了。那抓进去以后，那时候陪审团呢，这个怎么样？因为他这个很有能力啊，这个陪审团那个时候怎么样，这个都不能定他的罪。所以因为陪审团不肯定这些贵人的罪，结果这个伦敦市长就生气了，就把这些陪审团通通关到监狱里面去，关了三个月，还是最后他们还是被放出来了。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定了个例子说，陪审团没有理由可以放在监牢里面。所以从此以后，英国的陪审团的制度才建立起来，那真跟这个劳威廉很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些人常常坐牢，常常为了主的缘故，所以在表外面上也带来了很多的改革。那么大概到了1680年，就到了下半年，就是快下半夜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到处去探望弟兄姊妹，那么就到了荷兰。那我们说过，荷兰呢是完全欢迎他们的，完全欢迎贵格会，所以他从荷兰那里就得到了灵感。因为那里有荷兰，有新荷兰，新荷兰就是纽约嘛，就是重建纽约的前身嘛。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得到一个灵感，他说与其我在英国为我的弟兄姊妹请命的话，那为什么我不像新荷兰那一般人一样，那我干脆到了新大陆给这一班弟兄们找到个避风港。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呢，英王欠他父亲16000英镑的钱，这个英王啊就是还不出来。所以后来呢，他就跟英王讲，他你不必还了，你只要把在这个什么，在什么地方，在这个美国，在新大陆的一块地方给我就可以了。所以他要了哪一块地呢？他就要了今天 Pennsylvania 宾州这块地。他起头叫这块地叫 Sylvania 就是 woods， 就是森林的意思。但是后来呢，这个英王说不要给他叫做 Pennsylvania， 因为他的父亲是 William Penn， 叫 Pennsylvania， 所以现在呢，这就是变成宾州，就是 Pennsylvania， 那么就是今天宾州那个整个的范围。那么然后呢，他拿着这个国王，拿着国王的那个授权书，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授权书，这个是就这个是他授权书，这个授权书 ，OK， 就是这个授权书。拿了授权书以后呢，那当然他到哪里这个地就是他。那么这不要忘记，今天宾州到底有多大？你就说那么大，通通是他的。但是他从 Delaware 上岸的时候就碰到了印第安人，就碰到了印第安族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哎，后来呢，按理来讲啊，这个国王给的这块地嘛，那么当然就拿过来就完了。但是没有，他碰到这些土人的时候，他是另外的，在从口袋里面，就不是国王的，从口袋里面就把这些地从印第安人手里买过来，意思就是说这些贵格会的他们可以住在那里，可以在那里他们来往。那么英国跟土人来往的时候，他怕经过翻译不准确，他学他们的土人的话，而且呢，然后就亲自和他们对话。他对话的时候是绝对不用翻译的。还有他绝对不带武器的，不要忘记贵格会人是不带武器的，怎么样都不拿枪不拿的，没有的。所以你要知道，把这一班贵格会弟兄姊妹送到宾州来，不错。虽然现在没有这个什么清教徒逼迫他们，但到处都是印第安人。我已经说过了，当初的清教徒他们上礼拜堂是一男的一定拿着枪上礼拜堂，因为随时随地会发生状况的。 但是现在呢，不光是不要忘记，不光彭威廉自己不带武器，所以这个印第安人觉得很舒服啊。那还有真正那些爱主在宾州住的贵格会的地方怎么，他们都是不带武器，周围都是印第安人，但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他们实在是实行山上的教训，什么不可宣誓了，就是不可起誓，主说不可以起誓，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贵格会他们是最诚实的一般人，所以后来贵格麦肯就利用这一点。贵格麦肯其实跟贵格没有什么大关系，那为什么贵格麦肯会做起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贵格会是最诚实了，所以呢，结果然后就借着这个他们就起来了。所以后来贵格会弟兄姊妹很不高兴的，因为的确他们是用他们的诚实，结果今天在美国在世界变成一个很大的企业，那就是贵格麦肯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贵格会的弟兄姊妹对于这个对印第安人，你知道吗？印第安人很单纯的，你是真是假他看得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你今天英国人跟他来往的时候，你可以讲得很好听，甚至根本也不懂得他们的话，那么你光是拿枪拿钱来对付他们，要么拿钱诱惑他们，要么拿枪逼迫他们。所以那土人就印第安人他们聪明得很，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是谁跟他们这个，是谁和他们这个谁和他们签字的呢？结果是谁是这个彭威廉和他们签约的。那不光签约，而且呢非常有意思，这个这个这里面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这个他签约的时候啊，我看啊，他签约的时候，这个约签了呢，这个那是1882年的时候他签的约嘛，跟印第安人签的约。然后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叫伯特尔，他说了这么句话，他怎么说呢？他 It was the only treaty made by the settlers with the Indians that was never sworn to, and the only one that was never broken.就是说，这个是所有的白人和印第安人签约的是唯一不要宣誓的，因为他们没有宣誓，别的他们宣誓。那么同时呢，虽然没有宣誓，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们一句话一言九鼎的，他们绝对不毁约的。那么伯特告诉我们说，其实呢，这个一点都没有错。这个那个时候他们就这样对待印第安人，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彭威廉就做了整个宾州的州长，就是整个的 governor， 整个的殖民地的州长。那么当然他要制定法律啊什么这些，他刚好他自己是一个律师。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他所制定的那个宾州的律法，宾州的宪，我们不解说宪法吧，因为其实宪法应该是整个国家的，但他有 constitution， 就是说这宾州也有一个宪章之类的东西，那么为说要治理整个这个宾州的。那么不要忘记啊，结果他所立就是宾这个威廉彭威廉他所定下来的这些章程，后来居然做了宪法的，就是美国宪法的一个model， 变成他的模型。意思就是说，美国宪法后来定宪法的时候，很多地方的灵感是从彭威廉来的。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你去查那个彭威，你去查这个宾州的宪法，你就很清楚。而且在那个宪法里面，在那个这个宾州的法律里面，那么彭威廉已经讲，在神面前人人平等 ，men are equal before God， 就是在神面前完全平等。所以后来这些话 就通通跑到宪法里面去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不要，这个其实在 Boston 没有发生过，在别的地方 Rhode Island 都没有发生过。这个男生是从彭威廉到了宾州来以后，你知道慢慢慢慢很多这个贵格贵人就搬来了，那么当然这个你要有法律来治理这个国，治理这个社会，那当然有法律，那么他自己有律师。那 Thomas Jefferson 就是起草独立宣言的一位，他怎么说呢？他说宾州这个 William Penn the greatest lawgiver the world has produced，他说呢，这个彭威廉可以说这个世界所能够产生的 greatest lawgiver， 就是说立法的人中间最伟大的一位。这是谁说的？这个是Thomas Jefferson 说的。那大家都知道杰弗森是 founding father， 就是美国这个可以说开创的这个父老之一。那么所以现在写历史人告诉我们说 The first founding father of the United States 是 William Penn， 因为这些人都受他影响，连后来的 Franklin， 你知道这个革命的时候不是 Franklin 跑到法国去吗？跑到法国去求救去，那求救，因为那的确很有那个时候希望法国能帮助打英国，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有自由女神的神像送去这个道理。那么所以这个法国也帮了忙，那就跟 Franklin 有关系，跟富兰克林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很多这个富兰克林后来很多的思想通通从谁那里来的呢？通通从彭威廉那里来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彭威廉就可以说就开始了第一个城市，就是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是Philadelphia 费城。那费城其实就是圣经中的费拉切菲，是谁给他起名字的呢？是他给他起名字的，而且他觉得这个城一定要跟伦敦城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就这个城一开始就像棋盘似的，所以你现在看，你现在我给大家看个地图，就是宾州，就是费城最早最早的地图。那么你其中有几个名字通通是谁取的呢？是这个彭威廉取的。比方说 Broad Street， 还有 Chestnut、Pine、Spruce。你大家如果去过费城，去费城住过的话，那你到城中心这几个城是很有名的。那不要忘记这些通通是他取的名字。所以到了1765年的时候，你相不相信？美国一共有13个殖民州，那时候最大的城就是费城，而且在英语世界里面除了伦敦之外最大的城就是费城。而这费城怎么建立起来？费城乃是贵格会这帮流氓把他们建起来的。那么不光如此，你知道等到他们真的把这个治理这个宾州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提供给说，那么当然他们这个街道一定好好的设备好，而且有广场，那么希望对卫生各方面都要很好，那么同时也有公共的教育，也开始这个教育，就是这个是教育呢是给所有的，是 public，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教育。那么不光这样，而且呢所有的监牢，那么那些人呢不是叫他们受苦，那些叫他们叫他们在里面劳动，就是说用劳动来代替坐牢，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什么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这个叫什么都可以提前就是服到一个，如果他表现得好的话都可以提早出狱。那么还有本来在英国，你说对英国来比较，英国是有200个罪行都可以判死刑的，结果在宾州只剩下2个。一个就是谋杀，还有一个就是叛国，就这2个，其他就没有，其他没有可能可以判死刑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监狱里面所有的目的是为着能够改良这个人，不是要惩罚这个人，目的不是要惩罚这个人。所以这些思想，这个东西，这个整个的东西呢，这个。彭威廉称他的 Holy Experiment， 就是称他做神圣的实验，意思就是说我们让这个贵格会的来，然后他们要做个实验， 就是别的地方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在这里要做个实验。当然彭威廉是照着他自己所认识圣经的原则，那么但是现在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是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是这种情形。那不光这样，而且呢他不光是只让贵格贵人来，所有人都可以，只要说 people 摩罗亚的人来，然后呢崇敬派的弟兄姊妹可以来，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在什么地方，在宾州你看见有这个你看见说有贵格有这个摩尔维亚的，你看新道和道和这里的，那么还有呢你看见蒙诺会那就崇敬派的，那包括那些阿美族那些阿美是那些人一样，你看这些就那个时候他们从德欧洲就逃难逃来了，所以你看见吗？整个的宾州就像当时的荷兰一样。那么这个灵感从哪里来？这个灵感是这个谁，威廉彭去访问了这个荷兰以后他得到了灵感，他要做这个实验。所以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了，只要给小子一杯水喝的，不能够不得而赏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你会发现说，当这些开国的援军，这个美国开国人，当他们要立宪法的时候，那一面你看见是根据当时宾州的一些的法律，那同时有一部分的像这个 Bill of Rights， 你记得吗？这个在宪法里面说 Bill of Rights， 那么这个东西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那个时候在罗德岛，那么他们也有一些宪法是根据那些，而那个罗德岛他们为什么能制定一些宪章呢？那是因为多数都是贵格会，那个是贵格会，那就是罗德岛我们说过不是崇敬派的就是贵格会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这个赫钦森他们不是逃到罗德岛吗？所以一个罗德岛代表崇敬派，慢慢的你看贵格会的人就多了，因为那是他们贵格多了，那么这个 Flushing 这里也多起来了，然后最后你可以看出来这一代难怪是最后你看见吗？这是不只是贵格会得着自由了，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得着自由了。我觉得有一个人讲得很好，我提醒大家一下，我觉得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他说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看见到了十七世纪末的时候，就是到了威廉彭那个时候是末的时候，要么就是基督徒逼迫天主教徒，要么天主教徒逼迫基督徒，那么还有没有两个基督徒跟天主教徒联合起来逼迫贵格会跟犹太人？但是很稀奇，这个宾州呢居然是什么，居然能够凡是你良心里面有自由的，不管你是什么的，你在这里都可以生存。所以呢，那么而且他说这个观察的人怎么说，他说在十三州啊，很多的地都是从印第安那里偷过来的，都是骗来的，但是你看见吗？彭威廉是跟他们买来的。那么还有呢？他说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引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法国那无神论。他虽然是无神论，他自己说过，他如果我要信做基督徒的话，我一定要做贵格会的人，因为他的的确亲眼看见那个他们所做的。那他怎么说呢？他讲的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什么 William Penn might with reason boast of having brought down upon earth the golden age， 他说彭威廉呢，他说有道理的，他应该可以夸耀说他带到地，他真的把黄金时代带到地上来了， which in all probability never had any real existence but in his dominion， 但全世界你找不到除了在他能管到的地方范围之内。你看见这是外邦人，这个不信神的人都能做这个见证，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 Holy Experiment 这件事情实在是神借着这个，神是借着什么？借着彭威廉来做的。所以大家所以我们知道，等到这个独立宣言，等到独立宣言是七月四号了，但七月八号的时候啊，你知道有一个钟叫做自由钟，叫 Liberty Bell。这很有意思，独立宣言呢在全十三州，哎，就刚好在贵格会所在的宾州，就在贝城，稀不稀奇，在那里独立宣言。然后过了几天以后，他们就敲那个钟， 这个叫 Liberty Bell。 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去费城的人都要去看这个。那么还有裂了疼，为什么裂了疼？那这不是我们今晚要讲的，你应该知道怎么去回答了，为什么裂了疼。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要讲的就是这个 liberty， 这个中，这个自由中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自由中啊，是本来呢根本不是，因为这个自由中上面是要宣布大家，我看啊，我这里有一份资料，我想把它讲的准确一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七月八号那天他们敲那个钟。但这个钟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钟本来是贵格会这个钟。这个贵格会为什么有这个钟呢？因为啊，当彭威廉不是登陆宾州以后五十年，那么五十年根据圣经是禧年，旧约圣经是禧年，所以呢刚好五十年，所以他们就要敲这个钟。敲这个钟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宣告这个，宣告大家都得了自由。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节圣经，就是利未记二十五章十节，在钟上面是刻这节圣经的。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第十节，你看这里怎么讲。所以当初呢，因为就贵格会他们来到这里五十年了，所以呢他们是二十五章十节，那个时候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啊，是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人，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那个时候一切的居民起头，贵格会只想到他们自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一切的居民要宣告自由。那么不要忘记那个 bell， 那个当初是为着五十周年庆祝他们来到贵格会，来到这五十周年然后敲那个钟的。结果他们没有想到最后这个钟是为着所有十三州的美国人去敲的。那么这个就是 liberty bell，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美国的这个开国的史，很多地方的的确确你看见跟这些基督徒有很大的关系。那基督徒他们绝对不拿枪的，贵格会他们绝对不拿枪的，但是很稀奇，他们无形之中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想法已经影响了很多的人。那个时候在革命的时候，三分之一的人是赞成革命，三分之一不赞成，忠于英国三分之一不在乎。但是慢慢慢慢这个思想到一个地步形成一个共识，那共识结果怎么样？结果很自然的整个的名气是拥护这些起来独立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最后终于独立了。虽然这些贵格会人不拿枪不拿刀，他们没有任何的，好像没有什么任何的贡献，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他们无形之中给美国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贵格会那么不只是他们，不只是实在到现在还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少的一些人，大概全世界都二十几万，没有多少人是贵格会的人，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对美国来讲是太大太大的影响。所以这些人虽然坐牢，在人来看他们不起眼，在人来看他们不会给世界带来有多少的贡献，但是今天所谓民主的思想，所谓自由的思想，所谓平等的思想，实在说来这个通通是贵格会的，他们在苦难里面他们慢慢慢慢好像争取来的。他们起头不是政治理由，他们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信仰的理由，他们没有第二个理由。但是那个副产品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一个冲击，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非常稀奇，就是如果美国宪法第一个是根据宾州的，第二个是根据罗德岛的，换句话说就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崇敬派的，也就是根据什么？也就是根据贵格会的。 那么他们在很多地方是相同，他们绝对不拿武器，他们绝对叫做山上的样式，他们绝对叫做这个绝对叫做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在那里实行的，所以他们的生活的的确确是叫别人佩服的。那你知道在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在你我们知道说在什么时候在革命的时候，当然这个他们不拿枪的，所以一面当然你像华盛顿对他们不有好印象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拿枪嘛。所以有一次呢，华盛顿讲了一句话，我讲了几句话我觉得很好的，他说 Your principles and conduct are well known to me， 他说你们的原则也好，你们的行为对我来讲我是很熟悉的。 And it is doing the people called Quakers no more than justice say。 那现在我若公平的说，我现在要很公平的说，讲到论到这个贵格会的话， That except they're declining to share with others the burden of common defense，就是除了你们不可和别人一同来担当防卫的义务之外，这件事当然叫他不满意的。那因为他不拿武器嘛。There is no denomination among us who are more exemplary and useful citizens。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宗派在我们中间的是更能做别人榜样，而且是更有用的公民。所以这什么？这就是乔治福斯所说的见证，这也就是马太五章六章所说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乔治福斯不是唯一的一般人，当初最早的古中弟兄们他们就这么实行的，当初合一的弟兄们 Unity of Brethren 他们也是这么实行的，他们被追赶，他们也是像乔治福斯一样，他们见证也是这样的见证。他们觉得这个古中的弟兄们是最难对付的异端，因为他们的行为太好了，他们的圣经根本赶不上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太懂得圣经，所以教皇要下个命令说不可以读圣经，如果读圣经的如果犯规的话，那么最后他们怎么解决？用十字军来解决，逼迫后来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在人来看，今天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教训来做，真的诚实，那弟兄姊妹，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贵格会在社会里面是有名的，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艰苦。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我想没有，我本来想今天我玩的还是不能玩。那么本来我们是讲，那么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苦，他们不爱世界。但他们不爱世界和这个清教徒不爱世界不一样，他们给年轻人要一条路，他们不是告诉年轻人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不，他们把他们的精力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去。那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他们，那么这里面有一些的故事。那么然后还有两个人我们没有提的，一个就是 Robert Buckland， 还有一个就是宾路易斯。所以我想我们恐怕还需要用一次的时间来把它解释了，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下一次你一定把这个带来，因为我们不会再发给大家，所以希望每个人还是下一次把这个讲义带来。那么然后我们恐怕再一次我们就能够看贵格会另外两面，那同时我们会介绍两个很重要的人，四个巨人里面我们讲完两个，那么还有两个呢，就是一个是 William， 一个是 Robert Buckley 弟兄，还有一个就是 Bill Wilson。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先来。接下来就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羞惭。说我们真是觉得像乔治弟兄，像福斯弟兄所说的，许多时候我们只有外表，我们没有内容，许多时候我们只有外面的，没有实际。所以主啊，但愿我们真是成为一般敬拜你的人，真是因着能够是一个用灵和诚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结果主啊，我们就能活出你的见证。所以我们主，但愿 在教会中已经失去的今天你再把它拾回，虽然我们弟兄们有的失败了，那就感谢主，今天你把我们放在你的脚前，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主啊，我们愿意，主啊，凡是你在教会中的宝丰富，我们都能够享受的，我们也都能经历到在教会中所经过的，为着这些辉煌的历史，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能看见说一个爱主的人所能成就的事是何等奇妙的事，我们看见你在福斯身上的工作，在威廉彭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不一样，但是我们看见说这些人他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主啊，我们看见虽然他们受尽了羞辱，虽然他们到处被人追赶，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我们看见这个国家蒙你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些人他们痛苦所种下的，所现在所收成的，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我们为了这些缘故把荣耀都，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你如愿意的话下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